林郑话：一国两制搞唔好，对唔住邓小平，引起外界嘲讽。邱卓话：政府 man 啲料，抵押豪宅，应出何家新号。香港民主派47人国安法案押后明年3月再讯。电影梅艳芳香港票房火爆，媒体人分析深层原因。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王蓉。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12月2号，下面是详细的内容。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日前在武汉接受中共官方传媒采访的时候说，搞不好一国两制，对不住邓小平。这番言论引发外界嘲讽。湖北新闻微博发表消息，11月30号下午正式在武汉访问的林郑月娥接受了湖北广播电视台专访。林郑月娥讲到香港的一国两制时候说，80年代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解决香港问题，如果我们后人没有办法将他的构想体现出来落实好，我们是对不住他老人家。台湾联合报报道说，在外界都认为一国两制已经名存实亡之际，林郑的发言令人感觉格外讽刺。时任中共掌权者邓小平提出香港实行一国两制的时候，曾经公开表示香港一国两制50年不变，50年后更加不会变。但是自从2019年香港爆发反送中民主抗争运动以来，中共操控港府，公开对香港民众实施暴力镇压，违背中英联合声明和一国两制的承诺，受到国际社会强烈谴责。香港最后一位总督彭定康早前向媒体表示，中共违背了所有承诺，尤其是邓小平作出的承诺。中共规定，要想成为中国的爱国者，就必须宣誓效忠共产党。彭定康说，这完全破坏了一国两制的誓词，中共再一次向世界表明他是不可信的。在反送中运动期间，时任中共总理朱镕基在2002年11月访问香港时候的一段讲话影片在社交媒体热传。当时朱镕基在礼宾府接受港府晚宴邀请，他说，如果香港搞不好，不但你们有责任，我们亦都有责任。他还说，香港回归祖国了，如果在我们手里面搞坏，那我岂不是成为民族罪人。反送中运动被镇压之后，中共在2020年6月底强行推出港版国安法，拘捕大批香港民主人士。因为中共破坏香港自治，破坏香港人权，美国已经对包括林郑月娥在内的几十名中港高官实施制裁，禁止他们入境美国，冻结他们在美国的资产，并且禁止与美国金融机构进行交易。林郑月娥曾经向传媒公开诉苦，说没有银行为她服务，她逼不得已收现金、洗现金。今年3月，中共两会期间又强行通过修改香港选举制度的草案，加强对香港的控制。美国政府谴责中共改变香港选举制度是攻击民主体制。英国外交部敦促中共当局落手对香港人的承诺，包括尊重他们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以及香港的高度自治。澳门小赌王周卓华化名洗米华，涉嫌跨境赌博犯罪，被温州市公安局通缉，27号被澳门司警拘捕，送往路环监狱羁押。11月30号，澳门传媒报道他旗下的太阳城集团所有赌厅都已经暂停营业。香港传媒报道，周卓华被捕之前，他的名无情妇 Mandy Liu 在11月初将名下市值过亿元的香港半山豪宅抵押给赌王何鸿燊家族的新豪国际旗下同名公司，借款金额未明。香港立场新闻引述澳门广播电视30号晚报道，太阳城集团所有赌厅暂停营业。太阳城集团起初指，除了银河度假村和星际酒店的两个贵宾厅会继续营业，其他贵宾厅都会暂停营业。但是其后澳门广播电视引述银河娱乐指，太阳城在银河和星际酒店的贵宾厅将会在12月1号凌晨起关闭。另外有传闻说，太阳城所有在场面的员工2月1号起停薪留职，直至另行通知。但是澳门广播电视引述太阳集团说，没有停薪留职的安排，但是由于有贵宾厅停业，稍后会作出架构调整。立场新闻11月30号报道， 周卓华的情妇 Mandy Liu 曾经在11月初抵押豪宅。据传媒报道， Mandy Liu 是周卓华的情妇，两人育有三女一子。Mandy Liu 洗米华同原配陈慧玲的花边新闻曾经占据报章杂志不少娱乐版面。2019年报道指 Mandy Liu 和周卓华分手，盛传获得3亿分手费。Mandy Liu 在2014年斥资大约9133万港元购入香港半山豪宅津贤，高层的一个实用面积超过2100平方尺的单位，该物业由他独资持有，根据最新成交估计市值超过1亿。周卓华出事之前， Mandy Liu 曾经在11月4号签署按揭文件，将该物业抵押给一家名为 Melco Resource Macau Limited 的公司，获得一笔款项，未知属于抵押物业还款还是借贷，涉及的金额亦都未明。立场新闻报道指，澳门注册的 Melco Resource Macau Limited 由新濠国际持有超过 99.9% 股权，而该公司持有澳门博彩企业牌照的副牌。33名因为参与去年立法会35+初选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民主派人士，在被还押接近11个月之后，大部分再度被法官将案件押后至明年3月再提讯。有学者批评下次提堂那阵已经未审先囚超过1年，认为控方的做法极不公平，反映国安法指控相当模糊，可能违反人权法的规定。香港民主派35+初选47人案是港版国安法实施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检控，涉案的被告包括57岁的香港大学法律系前副教授戴耀廷、33岁的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欧乐轩、36岁的前民主动力召集人赵家贤、24岁正在在监狱服刑的前香港众志秘书黄之锋，以及28岁的抗争派前区议员岑奥辉等人，涵盖民主派最激进和最温和的政治光谱。47名被告涉嫌策划和参与去年7月中举行的民主派立法会35+初选，2月28号被警方以国安法控告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7月1号首次被带上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控方首次提讯的时候表示，仍然有大量数码资料要做验证，申请案件押后至5月31号再审。第二次提讯的时候，控方又再申请押后到7月8号提讯，进行转介高等法院审理的交付程序。该案7月8号第三次提讯的时候，控方表示需要更多时间预备交付文件，部分文件亦都需要时间翻译，令之后的法律程序能够有效地进行。申请将案件押后至9月23号第四次提讯。多名被告未能在当日完成交付程序，法庭将案件再次押后到11月29号下午提讯。案中的33名被告首次提堂之后不准保释，被还押接近11个月，连同其余14名获准保释的被告，11月29号提堂，由国安法指定法官处理总裁判官罗德全继续处理案件交付高等法院审理的程序。自从11月12号上映以来，电影《梅艳芳》在香港票房火爆，上映一个星期之后票房就冲过了港币2000万，两个星期之后累积票房超过港币4000万。著名媒体人唐浩分析说，梅艳芳大热卖不单止反映出香港人对艺人梅艳芳的怀念，更反映出香港人对那个自由年代的怀念和向往。梅艳芳是80到90年代香港最红的巨星之一，可惜在2003年因病去世，终年只是40岁。梅艳芳留下很多经典歌曲、电影，成为很多香港人的成长回忆，亦都见证了昔日香港的自由、繁荣和辉煌的岁月。自从去年中共在香港强推港版国安法之后，香港的一国两制已经名存实亡。中共对香港所谓的反政府抗议活动进行了长达几个月的镇压，拘捕了很多民主人士，加强了对香港的言论审查。今日的香港很多自由已经消失，媒体被禁言，歌曲被禁止，甚至博物馆都受到严格监管。唐浩说，梅艳芳代表美好艳丽的香港旧时代印记， 对比今日中共统治下的香港，更加是令人不胜唏嘘，不禁追忆。影评人出身的法国导演杜鲁福曾经说，当一部电影成功到某个程度，它就会变成社会学事件。由这个角度来看，无论由票房成绩到社会效应，梅艳芳已经成为香港的社会学事件。不过这部电影没有提及1989年的六四事件和香港的民主往事。唐浩分析，主要原因可能亦都是受到目前的香港政治环境限制。他认为这反映出今日的香港已经越来越失去传统的自由、公义和勇气。以上就是今日的香港简讯，欢迎订阅转发，多谢你的支持，再见。